丁·路德说，在诗篇中，我们观看所有圣徒的心灵，并注视那美丽悦人的花园，就是天堂。这一季就让我们一起来挖掘天堂里的瑰宝。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诗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诗篇。上一回我们讲了诗歌的几大文体，我们讲完了哀歌的部分，接下来这一回我们要从感恩诗的部分开始讲。我们来看感恩诗的这个文体。假如今天上帝聆听了哀求者的声音，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表明对上帝的感谢，因着上帝应允祈求而表达感激的一种渴望，我们经常可以在诗篇里面看到。比如说诗篇56篇12节提到，神啊，我要向你还所许的愿，我要以感谢祭回报你。因此感恩诗是得到应允的哀歌的回应，是因为祈求蒙应允而发出了对上帝的赞美。赞美诗跟感恩诗之间有一种相当密切的关系。我们说第一点，一首典型的感恩诗的开头跟赞美诗是相似的。有时呢，诗人宣称他对上帝赞美的动机作为开头，比如说诗篇的34篇第一节，有时呢是以祝福作为开头，比如说诗篇的32篇第一节。再来第二点，在感恩诗中，因为祈求蒙应允而感谢赞美耶和华，诗人会见证出上帝在他生命中的伟大作为，他甚至呼吁其他的会众来加入感谢耶和华的行列。比如说诗篇30篇第4节提到说，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要歌颂他，要颂扬他神圣的名字。再来我们看第三点，透过一个哀歌然后再陈述，而现在呢就得到了应允，这个让感恩诗变得非常容易辨别。比如说诗篇18篇的5到6节说，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圈套临到我，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必进入他耳中。再来我们看第四点，接着的可能是跟着是上帝拯救的一种叙述，比如说诗篇18篇第16节说，上帝就好像战士一样，他从高处伸手抓住我。再来是第五点，感恩诗的其余部分基本上就是继续赞美耶和华，而且呼吁其他人一起来赞美他。以上是关于感恩诗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再来下一个，我们来看信心诗，或者是学者称为信靠诗。诗人经常在上帝的美善以及能力当中表达了他们对上帝的信靠跟信心。诗人对上帝的信心表现在他歌唱喜乐的赞美诗，比如说诗篇的46篇，或者是表达在他的哀悼，比如说诗篇的三篇三到六节，或52篇的第八节。偶然的 可能诗人信心的感受会支配了整首诗。我们就把这样的诗呢称为信心诗或信靠诗。再来第三点，在诗篇当中呢，目前大概有九首明显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心诗跟信靠诗，也就是说这九首都属于信心诗或信靠诗的文体。比如说11首、16、23、27、62、91、121、125跟131首。第四点，在信心诗里，虽然敌人或者是其他一些威吓的存在，但是诗人仍然坚持他对上帝的信靠。在这种情况下，因着上帝跟诗人同在，他就能够处之泰然。这里比如说诗篇的11篇第4节，23篇的第4节。第五点，这一个类型的诗篇包含了引人注意的暗喻，来表达诗人对上帝同在的一个亲密的意识。比如说，上帝是诗人的避难所，是诗人的牧人，是诗人的亮光、磐石或帮助等等。特别是诗人对耶和华神顺服的信靠，在诗篇131篇最为明显了。诗篇131篇的第2节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上是关于信心诗或信靠诗的一些特质跟内容。往下看，我们要看第五种纪念诗。第一点呢，这类型的诗篇呢，其实并没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但是它却经常用伟大的救赎行动作为一种参照。有两件事情在纪念诗的这一种文体里面经常被引用，哪两件事呢？第一件是出埃及的事件，这里可以参考一下诗篇77篇的第16节。77篇的第16节说，神啊，诸水见你一见就都惊惶，深渊也都颤抖。再来另外一件事情是大卫皇朝的建立，在这边听众可以参考诗篇第89篇跟诗篇第132篇，都讲述了大卫皇朝的建立这件事。再来第三点，纪念诗呢，以上帝过往救赎的行动作为焦点。在这一类型的诗篇当中，一系列上帝的行动呢，会一直不停地被重述。比如说诗篇的78篇、105、106、135跟136篇。再来第四点，这些诗篇呢，实际上都是以上帝的奇妙作为主题而被连结在一起的。比如说诗篇的105篇第2节，诗篇105篇第2节说，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这就是纪念诗的一些特质跟内容。再来往下，我们要来看第6种文体，智慧诗，或者有些人称为律法诗。讲到智慧诗呢，第一点，圣经中的智慧书卷强调了不同的生活方向带来不同结果的对照。一方面呢，可能恶人受咒诅，另外一方面呢，义人就蒙上帝赐福。讲到恶人受咒诅，义人蒙上帝赐福，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诗篇的第1篇。第二点呢，有一些诗篇它是默想上帝的律法的美善跟奇妙的，比如说诗篇的19篇第7节。诗篇19篇第7节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诗篇119篇也是著名的一篇。诗人总共在这一篇用了176节的经文去颂扬上帝的律法。第三点，以色列人的智慧人也沉醉在上帝创造所彰显的世界秩序。比如说诗篇的19篇的第一节，诗篇的19篇第一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再来第四点，智慧诗的另外一个特性是，它其实是在处理生命以及信心中的一种怀疑面向。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诗篇的第73篇，听众可以自行参考诗篇的第73篇。接下来我们要看最后一种，第七种的诗篇文体，就是王室诗，或者是被称为君王诗。在这个文体里面呢，首先第一点，王室诗呢经常被列入赞美诗的一个范畴来阅读，但是呢它也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文体来阅读。第二点，我们其实需要区分的两组王室诗是，其中一组大多集中在以色列肉身的王，比如说诗篇的二十篇呼吁祝福临到君王，诗篇的二十一篇表达了王对耶和华神的感谢跟信靠，诗篇四十五篇在王的婚礼中欢呼，而另外一组是宣扬上帝是真的王。这两组当然关系密切，因为肉身的王室是上帝在世上的反应，上帝才是真正的王。比如说诗篇47篇的第七节提到，因为上帝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诗歌歌颂他。以上呢，我们说鉴别文体就是鉴别诗篇的这七种文体，这个步骤非常的重要。第一个步骤我们看完了之后呢，再来我们要进入第二个步骤，就是检验标题。当听众在阅读圣经的诗篇的时候，应当有发现诗篇下方通常会有一些小小的字体，那这个东西呢，我们其实把它称为标题，也就是我们要进入的第二个步骤，检验标题的部分。标题是什么呢？标题是诗篇写作的起源，它提供了一个线索。标题呢，是替个人性的这样的诗篇提供有关于作者，或者是引发写作的历史处境，或者是音律，或者是诗篇的功能跟其他有关的一些相关资料。在诗篇里面，标题经常出现，但是也有蛮多的这些诗篇是没有记载标题的。那如果没有标题的部分，我们通常在学界昵称它叫做孤儿诗篇。标题只有两种，就是作者标题以及历史处境的标题。比如说诗篇第三篇就包含了这两种标题了。诗篇第三篇的下方有这一行小字，他提到大卫的诗是在逃避他儿子押沙龙时做的。我们讲这边的作者标题，就是从大卫的诗我们看到这首诗应该是大卫，作者是大卫。再来我们看到历史标题，就是指说这是他逃避他儿子押沙龙的时候写的。历史标题呢，比起作者标题存在有更多的难题，必须要小心处理。当然学者间在处理的时候意见分歧。以上就是我们说关于检验标题的部分，而标题这边的检验其实也蛮容易的。再来我们一开始讲了说阅读诗篇的这六个步骤，第三个步骤就是浏览经文的内容。那浏览经文的内容比较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解释的，而是当我们在阅读诗篇的时候，比如说总共13节经文，我们就把这13节经文浏览过去。 我们把经文浏览过去以后，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比如说有比喻，或者是有平行，或者是有字义重复出现的部分，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做下一个步骤，就是结构的分析。结构的分析呢，在这边可能也不需要太费力的解释。再来往下看是第五个步骤，就是注意诗篇诗人的演进跟演变的状态。在这个部分呢，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是哀歌，是一种哀嚎的心态，但是呢，也许就是在诗篇的这个内容的过程当中呢，他遇到了祭司的中途介入，可能告诉他上帝同在了等等，使得诗人满心欢喜的从这个祭坛或者是圣所出来，或者是敬拜上帝的一方出来之后，他就转为喜乐了。像这种从哀嚎转为喜乐的这种状态，就是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第五个步骤要观察的部分，观察诗人的演变或者是演进的一个状态。那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观察诗歌体的两大特征，就是平行体跟比喻，也就是我们待会要讲的关于平行体跟比喻的部分。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人啊，你何其宝贵，因主创造了你，必说甚好甚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诗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诗篇。接下来呢，我们要往下讲的就是所谓的平行体跟比喻的部分。平行体跟比喻呢，是希伯来诗歌体的两大特征。在这下半节的课程当中呢，我们可能不只讲平行体跟比喻，也会稍微附带说明一下省略法、首尾呼应跟字母诗、离合诗的部分。我们先来讲平行体的这个部分。所谓的平行体呢，我们要先看它的来源。大概在18世纪中叶的时候，有一个学者叫做 Robert Laws， 他在研究诗篇之后呢，就写了书，为现代希伯来诗歌的一个讨论奠定了相当的基础。而他最大的贡献就是他提出了一个叫做平行体的一个概念。平行体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在两行的经文里面，有其中一行的字词或片语跟另外一行的字词或片语有某一种对应上的关系。而他认为呢，这个所谓平行体的东西就是希伯来诗歌最基本的特色。平行体很明显的就是让我们看到希伯来诗歌里头有大量的重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平行体的意义。我们究竟要怎么理解平行体呢？这些重复如何增强诗歌的美丽跟力量？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它呢？实际上我们称一个完整的平行体叫做一字行，每字行里面可能包括了两个、三个甚至四个或以上的诗歌片语。我们如果用一个实例来说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简单先看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的第一排的首字行可以作为一个例子，比如说诗篇第二篇的第一节，和合本的经文是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另外一个版本的经文把它翻译为，列国为什么骚动，万民为什么空谋妄想。这诗篇第二篇第一节的经文就是列国对上万民， 而骚动对上空魔妄想。或者是我们用诗篇第六篇一到二节，诗篇第六篇一到二节说，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第二节经文说，耶和华啊，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啊，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在这两节经文当中，不知听众看得出有哪一些平行吗？我们从第一节经文可以看到，怒中责备，烈怒中惩罚，这个怒中烈怒中是平行体，责备我惩罚我是平行。第二节经文提到的可怜我医治我是平行，我软弱我的骨头发颤是平行。所以可怜我医治我跟两个原因，这个因为都是平行。因此从这些平行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平行体是指什么。平行体就是指在诗歌的字行中出现的对称片语，而这一类的对称可以用很多种形式来表达。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平行体的目的是什么。希伯来诗歌使用这样简洁又丰富的一个语言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它的目的就是要听众或阅读诗篇的读者呢，对于诗篇呢，能够慢慢细心的阅读，以至于能够吸收整篇诗歌的信息。再来我们看平行体片语间的彼此关系又是什么呢？在这里呢，我们说平行体的这些片语间的彼此关系涉及到了一个叫做 the more rule， 就是更多法则的意思，英文的 more M-O-R-E the more。 如何理解平行体彼此间的关系呢？比如说我们以刚刚的诗篇第二篇的第一节作为一个例子，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这两个字行内的片语彼此间是什么关系？要如何理解他们的关系？也就是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跟外邦为什么争闹，这两节是什么？这两个小小的句子，它之间是什么关系？这有三种看法。第一种是早期的看法，就是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不等于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这是最早期的看法。再来传统的看法又是什么呢？就是认为外邦为什么争闹等于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假设我们把外邦为什么争闹看作是 A， 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看作是 B， 那最早期的就是说 A 不等于 B， 他们两个不相等，也就是不相干。再来第二种说法是传统的看法，说 A 等于 B， 也就是 A 完全的内容等于 B 完全的内容，也就是 A 跟 B 就是相同的东西，只是用不同的字句而已。这两种都是已经是很早期的看法了。而现今的最主要看法，也就是学界的主流，说的是说第二句，也就是 B 呢，会比第一句要表达的信息更多，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the more rule， 更多的法则。这是最近代的一个解释方式，也是理解平行体的 A 跟 B 这两个片语之间最标准的关系的一个正确答案。所以正确理解就是这里有 A 也有 B， 那 B 的这一句呢，显然它要表达的信息大于 A 的这一句。 B 跟 A在这样子的一个更多法则之下，他们彼此之间是有关联的，也就是 B 常常把 A 的思想往同一个方向再发展下去。诗篇第六篇第一到第二节就是这标准的一个例子。在六篇的第一节的第一部分，诗人恳求耶和华不要责备他，这是一种用话语表达的方式。而第二个部分呢，诗人恳求上帝不要惩罚他，就是管教他，这是用行动表达。所以光在第一节的下一句跟上一句，也就是 AB 两句之间呢，一个是用行动表达，一个是用话语表达，行动总是多于话语。 再来，在六篇二节的部分也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诗人先恳求耶和华以恩慈来可怜他，而第二部分就是诗人恳请上帝实际的医治他。所以 A 的部分是可怜他， B 的部分是医治他，医治比可怜又更多的一些信息。而在六篇的第二节呢，诗人提出了两个原因，第二个的痛苦表达比第一个的更为强烈，也就是由软弱到骨头发颤了。所以 B 大于 A， 第二句话比第一句话，第二片语比第一片语的更多传达更多信息的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呢，结合了早期跟传统见解的强处，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阅读诗篇中平行体的一个正确的方法。下面我们接着看平行体呈现的类型。其实平行体呈现的类型呢，大致上最多的是两大类型，而其他的没有归在这两大类型的，我们就把它通通都放到一个好像感觉上是放到一个桶子里面，把它统一称为一个其他的平行体的一个概念。不过刚刚讲的这一种三分法呢，只是坊间比较常用的区分方式，我们在这一回呢要讲的更仔细一点，就是要介绍几种更仔细的一些平行体。首先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个平行体的类型是同义平行体。同义平行体它是一种重复性的表达，只是手法不同而已，也就是说有两个不同的片语中，但是表达的是相同的思想，他们用不同但是密切相关的字句来重复。比如说诗篇的第二篇一到三节提到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这第一片语的每一个部分跟第二片语都有同义的平行，比如说一个是外邦，一个是万民，一个是争闹，一个是谋算虚妄的事，一个是世上的君王，一个是臣宰。这些都是第二片语从第一片语是根本是表达同一个思想，但是继续的发展下去。或者是第二个例子，诗篇的33篇的10到11节说，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十节是说列国的筹算跟众民的思念，然后无有对上功效，而十一节说耶和华的筹算跟耶和华的思念，一个是立定，一个是长存，也有永远跟万代也可以对上，这就是所谓的同义平行体。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诗篇。下一回我们会从平行体的下一个类型开始讲。愿上帝祝福您满有喜乐与平安。